就卖给我了。卖给我就准备念神学，密西西比念神学。在密西西比来的，像李继伟、安哲他们都知道这件事情。我当时也问了一句话，我说你为什么这么便宜卖给我？那个 dealer 他说他 I don't know， 他说他不知道。我当时是神呐，拨了那个心一下，拨了一下。神有时候人就做出这种事情了，他就卖给我了。我当时问基督徒也是，你们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？为什么？他们就说，他说是因为神，是因为我们信耶稣。我觉得很奇怪，你们信耶稣就这个样子吗？你为什么信耶稣就这个样子？后来他说你啊，他说你不要老跟着我们查经班，不要光仅仅跟着我们查经班这个来查经，因为他们查的是比较按照他们的系统啊，是比较近身的。你呢，他说最好的读读四福音，读那个新约的四福音，就是记载耶稣生平的。我们知道耶稣2000年前降生在这个世界上，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，但是真正的耶稣的真实面目，他的神性，他的人性，他所做的事，他所讲的道，我当时都不知道。结果呢，就开始读。我现在回忆起来啊，我真正的接受耶稣为主，为我个人的主，是在我读耶稣的话的时候。基督徒的爱，基督徒的那种一种特殊的人格，好像是一种引子，他把我引到了哪里呢？引到了耶稣面前。他们没有引到他们自己呢。这就是跟信神的人不信神的人的区别啊！不信神的人呢，如果他们做了好事，他们人夸奖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自己接受了，对吧？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引渡，他引渡到哪里去呢？哎，他就人家说你这人天生的真好，哎，他不会说些神。这个甚至说多过奖了，过奖了，就是一般就是他就是自己，这就是我以前我想起了这样，我以前在中国大陆的时候。在人民大学的时候，我也做好事，我这个人心还是不错。就是有一个那个学生女生宿舍失火呀，很多人都那个去奔现呢。我当时很感动，因为被子什么全被烧了，什么书什么的，我一下子就捐献了那个我一笔稿费全捐献出去了。别人都捐献个3块5块的最多的了，哎，一稿费。结果那个报那些校刊的那记者追着我，我说你们别追，你们要追我的，我就收回了钱了。我说你们不要你回去吃饭，你不要跟着我。我中午吃饭的什么在饭堂门口。结果后来你知道我这样无名英雄啊，我心里边好得意啊。我觉得我你看，我突然觉得我的道德多么高尚。哎，我觉得我真的是个不错，但是我其他方面有很多毛病，但是在这件事上啊，我真的是好，我真觉得自己好。但是如果现在一个信神的人就不这样。一个信神，他就知道自己还是个罪人，自己是个罪人，而且会把这些归给神。这就是我跟基督徒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好的时候，他们说他们是因为耶稣。他不是说你们来，不是拐弯抹角的说信我吧，哎，向我学习。他们是说什么呢？你去读耶稣，你去读耶稣吧。所以我觉得一个好基督徒，一个好牧道人，一个好牧师，好传道人。他的位置什么位置呢？他把你介绍给神，自己站在一边，把是信神的人跟不信神的人的大的区别。当时回去就读耶稣。这个我在读耶稣的时候，真的就是感动。哎，在国内啊，读了那么多哲学的书，那个哲学家呀，几百个在脑子里。这个有时候觉得他们非常智慧，非常佩服，像那个黑格尔、康德这一类的，觉得他们的思想多么深刻。是刚才我谈到，当我人生面临危机的时候，他们谁也帮不了你的，谁也帮不了。你知道那个苏小康，我们做的大陆来知道，我们一起协商的，他出了一个大错之后，那个他昏迷了2-3天嘛，他太太昏迷了几个月，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。他站在他那个在医院里边醒过来的时候，我给他打电话，那时候我在 Jackson， 给他打电话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哎，我正等你的电话呢。”因为他知道我已经念神学院了嘛。那个时候我电话了，我跟他说什么呢？我就意识到一点，你说我说什么？我跟他讲黑格尔、讲康德有用吗？ 马克思有用吗？讲孔子有用吗？讲什么都没用。因为人到了那种状态，说什么？我只说了一句，我想是圣灵是感动我说一句话，我说我们全家正在为你们祷告。苏小康说我们正需要这个。那时候他没信主，他说我们正需要这个。所以我知道是哲学，我学那么多没有用。苏小康后自己写文章也说，他说当生命面临危机的时候，所有的思想家、哲学家、历史学家、政治家，谁都救不了你，因为没有一个人，不管他们多伟大，是能够战胜死亡，因为他们自己都要走向死亡。所以在潜意识中，在不知不觉中，那个时候他就接受我们在上帝面的祷告，而且他自己的心也转向上帝，转向那赐生命的主，赐给我们生命的主。所以我在读耶稣的话的时候有一种震撼，这种震撼就是他不像哲学家，像任何文学家、思想家，他都不是。他说话是那么简单，这么易懂。他大部分是举的比喻，用比喻说话，但是他是思想那么深刻，他那么像刀子一样扎到心里去。他的话不是在我们的脑子里面给我们打转转，做智力游戏一样，而是直接扎你的心里。他的话是那么有境界，境界之高，高的到天上去。我真的，我读了那么多哲学家之后，再读耶稣啊，我突然有一种感悟，我说就是那一位神。你知道我们学哲学的人呢，都是非常非常爱挑刺儿，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里锻炼过的，我们喜欢辩论，我们喜欢辩论，喜欢到什么地步呢？假如你说是黑的，我一定要说是白的。假如有人说白的了，我一定说他不黑也不白，是灰的。就是有那么一种毛病。我不知道我们在大陆的很多，我们现在有很多慕道友是不是这个样子？你说这个的时候，他一定要挑你个毛病出来。这他一种逆反心理，这大概是在共产党的教育下养成的，有一种逆反，就是你说这个的时候，我一定从别的方面去听你，就好像我在中国看报纸一样，一定反着看。一定要反着看。如果报纸说形势大好的时候，一定是出问题了。报纸说要这个五讲四美三热爱学雷锋的时候，一定是啊，这个道德败坏，这个什么，一定是这样。我们学会了辩证，学会了这些东西。所以像我这样的人是非常，就是说我可以在我印象中，在我没有民主之前呢，我从来没有完全同意过一个人的意见。包括黑格尔、康德，我们写论文的时候都是挑人的毛病嘛，说黑格尔是客观唯心主义，康德观唯心主义，都是这个样子。我们从来没有完全承认，我们完全承认马克思，对不对？说马克思主义，我们完全接受。但是呢，后来我们这年轻人呢，是专门批判马克思主义的。这个这马克思主义有它的什么什么问题，所以要改革开放嘛。所以在我们的前半生，在我的人生中，没有一件事是令我满意的。挑刺儿，但是当我读到耶稣的话的时候，直到今天为止，信主六年啊，到今天为止，我对耶稣的话是五体投地的佩服。这个我跟很多基督徒在一起分享的时候，我就讲，我说圣经上的话你挑出毛病了。那你说什么叫神的话呀？神的话就是说你只有赞美的份儿，没有别的，你没有招架力。当然有人说我现在读不进去，我现在觉得他是什么，但是我是想你还没读进去是你的问题啊。就好像那个屋子门你跨进去，你当然不知道里是什么东西了啊。有人跟说里面真好啊，好的，就是你外面你从来没见过的，那你说哎呀，我相信外边的我全见着过了，还有什么这更好的事儿？其实你最好是进去看看。我举几个例子，当我读到耶稣说你们看天上鸟，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，天父尚且养活他们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许多倍吗？我读到这话的时候，你再有一种什么感觉吗？他不是让你懂道理，他是给你一种 feeling， 这种感觉让你突然的胸开阔， 他对着你的心说话，他是让你的脑子明白什么，不是让你的脑子论证的给你如何如何。哎，他是用这句话突然让你的心哗就明亮了，说是啊，你看天地万物不都是神造的吗？神让天地万物互相和谐，没有一个是废工，上帝从来不做废工。你看万物都有万物的用处，彼此循环，彼此供养。而天的一只小鸟叫它也不种也不收，它也不积，像人一样贪财囤积谋取暴利，一只鸟卖给其他鸟，那个它不做这些东西啊，但是都养活它，都养活它。意思说你们忧虑什么呢？说他的门徒，你忧虑什么？接着耶稣说，说地上百合花，说他也不纺线也不织布，可是就是所罗门王最荣华富贵的时候都不上这一朵花了，美呀。说的多好啊，这话你是从哲学角度吧，从文学角度吧，你从哪个角度来说它都是美得要命，对不对？一朵花，耶稣讲地上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要把它割下来烧了，它这个上帝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你们忧虑什么呢？真的，百合花也是一种草嘛，今天还在，明天可能就您可能就要烧了，他今天就活得那么潇洒，活得那么不放，给人一种美的享受，好像在那里开着花冲着天来赞美神呢。而我们人是什么东西呢？今天活着为明天发愁，明活着为后天发愁，等到最后一天上床板，你为什么发愁啊？为死了之后发愁。人就是真的，神来了以后，你看那个心胸多宽阔，好像神在跟我们说话，说我造了你们，不仅造了你们人，而且造了万物，你看万物都各得其时各得其所，你们人是最高贵的，而你们反而变成最愚蠢，天天忧虑。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带来一个什么叫真正的生活。我读到这个话的时候吧，就一下子心开阔，开阔的不得。我说耶稣啊，你真伟大！我当时就想，我当时不知道他是神啊，我说真伟大啊，一下子把你的心开阔了啊。说今天不要为明天的事忧虑，今天为今天的忧虑是吧？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，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那么接下来我后来又读到耶稣的话，我就是举一些例子啊。耶稣说，你们左手做的好事不要让右手知道，就是说你们行了善事不要让人知道。如果你们得了人的夸奖，在人前得了夸奖，你们就已经得到了你们的奖赏，不再也得不到神的奖赏。我想想他说的真对啊，真对啊。如果我们帮一个人帮了他了，这个人呢酬谢了你，完了这事情到结束了，了了，你得了他的酬谢了。但如果你做了事情，真的你自己根本张扬，谁都不知道这件事情，神永远知道，神永远奖赏你。我想起我们在国内的时候，我当兵的时候学雷锋啊，我们都说你知道在中国大陆最高的境界不就是雷锋了吗？对，可是雷锋那个人呐，做了好事就写在日记上，那个写在日记上呢，就而且有时候把日记本摆在桌子上，所以说等了他死了之后啊，人们发现他所有的好事一个不落全上边的。我在大陆当兵的时候，我们也学雷锋运动，解放军我们也学雷锋嘛，什么呢？也这么干呢，一做好事全部记下来。而且有时候呢，礼拜天要去帮那个饲养员喂猪，礼拜六天好，是前边留着，前边留什么？今天是下雨不下雨不知道，所以说前面留着。然后这个笔记本还真的日记本都摆在自己床上，而且过一段时间呢要评比一下，看谁的日记写得好。你说这叫什么境界呢？所以我在读耶稣的时候就突然意识到，我们原来的境界之低啊，我们做好事都是自私的呀，我们在帮别人的时候都是为了自己。所以我就想，我读到耶稣的时候我就知道，耶稣不是一般的凡人，他没有受过教育，他 他三十多岁就出来讲，他讲的却是这么高的境界。然后接下来读到耶稣说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。到这个时候呢，我就更扎心，因为当时我是充满了恨，我恨不得就邓丽反党集团嘛，这个反动集团，哎，怎么恨不得报仇雪恨那样，这岂不得是妻子犯家破人亡的样子，哎。但是我读到这个话很扎心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。我觉得我做不到，但是我知道这个话是有一种力量里边。我接着往下读，耶稣给出一个原因，说为什么这样。耶稣说，因为他，就是指天上的父上帝，他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让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哦，我一读到这个话的时候，我一下子心里边开了，因为我发现仿佛啊，耶稣就是站在天上用手指着太阳，他代表天父，代表上帝，用指着太阳跟我们人类说话，说你们看，上帝造了太阳照你们地球，给你们每个人下雨，给你们每个人。我们可以推而广之说，地球上的一切条件都是上帝安排的，我们能呼吸空气，享受着阳光，我们有植物，有动物，有大地土壤，有水，而土跟水的比例是这么样的和谐，水蒸气上来变成雨流下来，下下来呢滋润大地，生长五谷，然后如果多了呢，就江河流到海里去，而且空气呢不薄不厚，正好让我们呼吸，再稍微稠点了咱们就喘不过气了，稍微稀点喘不过气了，太阳呢也不远也不近，再微远点冻死了，稍微近点就淹死了。为什么那个北冰南极北极洲的冰一化全被全淹了，差点都不行啊，一切的条件，一切的东西都安排的这么样的齐备，就是为了活一种东西叫人。我们人竟然说我们瞎碰了，谁养我们呢，瞎碰出来的。那么耶稣来就告诉我，耶稣就站在天上指着太阳指着雨水说，他是天上的父在养活你们每个人，而且不分彼此都养活你们，可是你们彼此仇杀。你看看今天这个世界，敌争夺，每人只顾自己，杀来杀去。我就想啊，在我们家的那个 bathroom 里面，我贴一个太阳系的地图，这样地球一共五个行星围着太阳转，地球很小很小的一点，可是在这个小小的蔚蓝色的地球上，有几十亿人，几十亿人在互相仇杀，制造了很多的导弹在互相瞄准着，用他们的智慧制造了化学武器，制造了成千上万地雷铺设在这个小小地球上，而且每个人在算计着怎么赚他的钱。你说那个养我们的上帝会怎么样？会发出一声长长的哀叹。我们自己不知道。我是跟方励之去谈，去采访，我去到那个大学去有一个演讲，然后到他家里去跟采访，海外校友发表了一个对话跟他的。我问他，我说太阳系九个行星围着太阳转，如果去掉也行不行？他说当然行了，他是搞天文物理的，再去掉一个，他说别说去掉一个，那个任何个行星它的轨道稍微偏一点，我人类都活不了，因为有万有引力嘛，只要有一个轨道稍微偏一点，地球轨道也会偏的。就是说这九个行星围着太阳转的那个轨道非常的这个复杂啊，那个精密设计的啊，简直是出乎人的想象，就是为了让这个地球都跟太阳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，能够产生出这样地球上的条件。现在有春夏秋冬时，而且你知道那个轨道是椭圆形的，如果是这么个正圆形的，咱们就没有夏秋冬，都一样，没有春夏秋冬你就麻烦了。嗯，很多庄稼呀，什么这个那个，这很多东西，你身体的各种疾病啊，就多的没有办法。这一真是奇妙，那个智慧大到什么地步呢？大到让你感觉不到。老子说的，道家老子说呀， 至上，下不知有之，最高的上那个主宰，下边的人根本不知道有他。他说次一等的人们才这个敬畏他，再次一等的人们呢就什么呢，嘲笑他，嘲笑什么呢，嘲笑那些当官的嘛，是吧，再次一等的人们看他，说那个真正最高的人都不知道。接下来老子说大道之行啊，就是那个道啊，道就是上帝，道与上帝同在，道就是上帝，是他说的。他说那道是什么，大道之行悠悠然，就是悠悠然，就是人看不到的。他说这个把什么都安排好了啊，把什么都安排好了，这个大道老百姓却怎么说呀，老百说没做什么呀，没有人帮我们做什么呀，这不都是自然而然的吗。所以说的话，功成名为，百姓皆为自然，就是大道悠悠然之行的道呢，把一切全做好了，功成名遂，一切都好了，那老百姓却说什么，一切都是自然的。孔讲得很清楚，因为他太高了，他太大了，大道无形，大上无声啊，你根本不知道，好像你身上的一个细胞怎么知道你在想什么呢，你太小了。我们人在宇宙中，我们人在宇宙中的，就我不知道有没有细胞大地球，你说我的一个身上的任何一个部位的一个细胞，它活在里面，它有生命没错，它有繁殖，一代又一代，很快，但他们知道我这个整体的生命呢，人类也是一样，我们怎么知道宇宙的整体的生命呢，我们现在太阳系都出不去，而银河系有十亿个太阳系，而宇宙中又有十亿个银河系，宇宙到底是什么，我们怎么知道。所以我看到耶稣来告诉我们说，看，这是上帝给你们安排的，太阳阳光照你们，雨水滋润你们，可是没想到你们却彼此的仇杀，这就是罪。所以耶稣来就是要救我们罪的，脱离罪的。所以我读到耶稣话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是神，他是来到世上的神，因为我们人太狭隘，太无知，太骄傲，除非神来亲自开话指点我们。所以读到这的时候，我就想啊，神呐，真的感谢你，我那个心就豁然开朗。我记得我就读这的时候，我就从床上坐起来，我就说，耶稣，我承认你是神，你不是一般的人，你说的话全是在天上说的，他不是在人间说的，站在天上说的。然后我就遵守耶稣的教导，我就开始去祷告，我是真的就为逼迫我的祷告，我邓小平、杨尚昆、李祷告，开始祷告比较困难，开始一开口还是说，神呐、啊，这个恶有报，你报应他啊、嗯。但是后来我闭上眼睛，睁开眼睛，翻好多次，我看读一段书，放下又拿着读，拿读了又放下，这样好几遍之后，终于可以心平气和的说，神呐、啊，赦免他们，也赦免我，我们都是罪人，因为真的我们都是罪人。今天我知道，如果让我处在那个位置上，我也说不定会做出什么事，让我们这些民运分子任何一个坐在那个位置上，也不见得会出什么事情。因为人呢、啊、有时候就利欲熏心，有了既得利益之后就利欲熏心，海外民运分子还没有既得利益呢就开始利欲熏心，他没有权了就争权保全，你可想而知如果得了那么大的权会怎么样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。哦，我就说，神呐、啊，赦免我，赦免我们。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，我突然有一种感动，有一种感觉，我的心自由了，没怨恨了。我原来心里边被怨恨充满的时候，好像有一个大铁链子把我锁住了，我的心永远舒展开的呀。结果这样一祷告的时候，心舒展开了，非常的轻松。哦，一下子一平安降临到我，我当时就说，我说神呐、啊，这就是你的祝福。我当时就想，我真是有福的人，因为我心中已经没有恨了，我真是有福的人。 因为我竟然可以爱我原来所恨的。你知道一个人如果心中没有恨了，只有爱，这个人是多么有福。我们人很多呀，受苦受自己那个狭隘的苦啊，见了这看这个顺眼，看那个不顺眼，其实人家心里不难受。哎，我记得有一次在大陆的时候，我们看电视，看到一个歌星出来，我旁边一个朋友气的，怎么这个臭婊子，就骂他，这个怎么，我旁边的人就说这个人很不错，他俩争起来了。争的那个，特别是那个恨这个气，这个讨厌这个歌星的那个人，简直脸红脖子粗的，就要动手了。后来我在旁边我就笑他们，我说你干嘛呀？这是，你看你台上在电视上唱的多好啊，那多快活呀！你在这儿，你说为他这么生气，高级白咧的，你傻不傻？我说你，我们人很多是这样。不过我们一个人，我想见了大家之后，见了每个人之后。心中充满的都是爱，哦，你连自己蒙福是多深呢？不，你看到这个也不顺眼，那个也不顺眼，你自己受罪呀。我们中国人讲这个"受罪"这个词非常好，罪呀是让你忍受的，是让你受的。哎，你上如果有罪，你就受吧，哎。那么神赦免了你罪，你就享福吧。我们自己在受罪呀，所以我们中国这个农村北方，特别是有话说，这个受罪吧，什么时候死就解脱了，一辈子就受罪，因为一辈子在罪中活。什么罪中呢？就是那个大大小小的不得自私谋算这东西，劳苦愁烦。所以我读到耶稣的时候啊，我就感谢他，我说这是神的祝福，神的祝福，爱是一种祝福。不是，不仅是祝福那个你所爱的人，你把爱给了他，他就蒙福了。不，首先是你自己。所以说耶稣讲得很好，施与受更为有福。一个施的人，施给别人的人，比那个接受这个爱的要更为有福。我当时就有这种感觉。一旦恨消失了，等我第二天再到外边一看，普林斯顿，哦，天是美的，地也是美的，人也是美的，一切都变了样，真的。所以啊，我想神是什么？神，你可以说什么都不是，但是呢，他什么都是。如果你有了神，什么都会变了样，因为你自己的心灵变了，什么东西对于你心灵的意义全变了。如果你的心灵是一个贪婪的无底洞，你永远受这个苦。如果你的心灵里边有喜乐爱的活水源头，你永远快乐，而且你周围的人都受到你快乐那个恩惠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承认耶稣是神。后来我开始经常的读耶稣的话，我在每天晚上读的时候都很感动，因为我是把他当成神来读的。对，我已经从没有任何人这个强迫我，没有任何人告诉我说你一定要把它当成神来读，而是我自己在读的时候就知道他是神了。我这里面想起林语堂先生，他写信仰之旅，林语堂先生他信主的时候，他里边写了这么几句话，说当我读到耶稣的话之后，我就被感动了，我就身不由己的跪下来说，你是我的救主，我的主。我有同样的感觉。我们都是知识分子，我们都是原来都是很骄傲的人，像林语堂是国语大师，更是很骄傲的人，但是他在这么一个牧讲面前，在这么一个没有上过受过正规教育30多岁的年轻人，被人看不起，被人吐吐沫，在这么一个人前跪下来说你是我的救主，这就是耶稣。因为他神的儿子，耶稣自己说得清楚，我对你们说的话不是我说的，是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。完全相信这句话，因为神是灵，神的灵在耶稣的里面，耶稣就说神的话了。圣经上说从神来的就说神的话，耶稣的话是神的话。哦，我没有怀疑，所以我在读耶稣的时候每读都 蒙福。我那时候读四福音，后来我才开始读整本圣经。读的时候这是蒙福啊，那个福是什么？那个福是一这个世界不能给的，这个世界上没有的。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赚房子、赚车、赚老婆、赚孩子都可以啊，但是唯有这个世界上你不来。所以大陆有一个作家叫刘在富，大家知道大陆来的刘在富是文学所所长，现在在科罗拉多大学做教授。他有一次看见就说，他说任宁啊，你读不读圣经啊？我说我读啊，还不知道我那时候已经信主了。他说这个圣经要我每天晚上读，这个书跟读别的书不一样，读这个书的时候啊，心灵能得安慰。后来我告诉他我已经是基督徒了，他说那就不用说了，那就知道了。真的，神的话跟人的话都是不一样。所以我把耶稣当成神来读的时候，句句入心。我以前人民大学呢，把它当人的书来读的时候，句句不入心。所以我想劝朋友，我们去读，第一首先要把它当成人来读。你把位置摆对了才行，把自己当成人。什么人呢？宇宙的、银河系中的、太阳系中的、地球上的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人，转眼就在地球上消失了。当银河系还没有转一圈的时候，你已经死了。你知道吗？地球围着太阳转，太阳围着银河系中心转，银河系绕着更大的一个中心转，那一圈是多少年呢？那一圈啊，我们是带八代人全没了。转一圈，就这么渺小的人站在哪里，跟谁读谁的话呢？读那个宇宙之主所启示给我们的话，有这么一种谦卑的心态。中国毛泽东说得好，谦虚使人进步啊，骄傲使人落后，这是这样。那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人骄傲，骄傲什么？我们自己说我很谦虚，我不骄傲，实际上你还是骄傲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觉得你已经谦虚，对不对？实际上你不够谦虚。很多人说他是谦谦君子的样子啊，点头啊，就是说什么他都百依百顺。回到家心里想，你看我，嘿，我比你不强，我知道怎么样表现出谦虚的样子。谦虚是什么呢？谦虚是真的发自内心的那种饥渴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奥古斯丁说，人心中都有一个洞，非得上帝不能填满。你什么时候感觉到你自己那个洞，感觉到自己的那种空虚，那是谦虚下来了。你感觉到你自己真的有一些东西是这个世界能满足你的，是你现在的知识学问不满足的，而且是将来所有的知识学问都难以填补的，心灵的莫名其妙的那个空虚，是那个东西你要抓住了，那你就谦虚下来了，因为那是人的本相，人的本相。所以说真正谦虚下来，把神当神看，把自己这个人当人看，不要人神混杂。我会讲到这个人神混杂，中国古代历史上讲人神混杂造成了天下大乱。人要做神的职分，同时呢把神降低成人，这是中国大悲剧。神就是神，人就是人，就像人就是人，电脑就是电脑，永远有办法相混。不管它赋予它多少智慧，你赋予电脑多少智慧，它还是你赋予的。不管那个深蓝那个电脑问那个棋王，它还是人给它弄出来的，很简单。你别听那些电脑专家们吹那些东西没用，他们全是人摆绞尽脑汁，很多专家绞尽脑汁把它智慧输到里边去，那还是等于，对不对？没有用。神就是神，人就是人，电脑就是电脑，人是神的儿子，电脑是人的儿子，电脑是孙子。而现在的人是什么呢？现在的人不敬拜自己的爸爸，敬拜自己的儿子，拜物教。什么叫拜物教？被钱财迷惑住，被自己的科技迷惑住了，被自己的知识迷惑住了，大不孝也。说中国人讲孝，中国人是最不孝的， 不信上帝。我以后会，中国古书上记载的非常清楚，中国人来自上帝。尧舜禹相周的时候，哪来的？不是上帝来，是哪来的？古人比我们说的更清楚。你说是猴子变来，那猴子变来的，猴子变成人，稍微懂点事儿，昨天应该记下来，我的爷爷猴。对不对啊？你说对不对？很简单嘛。你说我的女儿她不懂事的时候，她不知道她爸爸叫袁志明，她只要会写字了就会写下来我的爸是袁志明。所以说我们这是有，应该是有证可查的。可是你看我们现在，我们现在是什么？我们现在中古古书打开最早的是什么？来自上帝。安登，女娲就是亚登，亚当夏娃嘛。一样，回头会讲这些，非常的意思。中国历史上都记载着呢。然后经过了几代，就是皇帝，然后皇帝又一代一代下来的，记载很清楚。大洪水，诺亚方舟，然后一分九州，大地洪水分开了，圣经上都有记载。这个我们人呢，这个骄傲，骄傲什么地步呢？我们是宇宙中进化的最高等人类。是宇宙中最有智慧的，你怎么知道罪呢？你连太阳系都没出去呢，你怎么知道罪呢？这个简直是非常的夜郎自大。这个，所以我想谦卑是人的本相，我们谦卑是应当的。就像圣经讲的，一个仆人服侍完主人，说主人请用餐，用完餐之后把碗刷了，把收拾干净了，最后说句什么话？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人类也是一样，你享受着这个上帝所赋予的所有的条件，所有材料，所有的东西，全是上帝赐给你的，包括你这种享受能力本身都是上帝给你的。所以说当我们当服侍神，当赞美神，当相信神，这一切做完之后，我们还说这是应当的，这是应当，这是大的孝道。所以我想我认识了耶稣之后，这个我就很痛快地宣布认识了耶稣，认他是神。所以说当教会的弟兄姐妹问我，你要不要承认耶稣是救主，要不要受洗的时候，我非常毫不犹豫地我说我要受洗。我没有那个举手举止经历，因为在查经班里面他们都知道，我就问我，我就答应了，我受洗。而且受洗的时候我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，因为我真认识了这位真神。你们知道，你真认识了这位真神，你把全世界都舍弃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我就打电话通知所有的名人人士，我要参加明天我的受洗典礼吧。我第二天就大都去了。我真的，我信了主后我非常的坦然。我是一个搞哲学的，搞理性的人，很理性的人，很逻辑的人，所以说没有人说我迷信，没有人说我迷信。特别是认识我的那些朋友们知道我很理性很逻辑。我母亲来，我母亲今年一月份来，来了以后很快就信了，而且复活节受洗。他听我的话，为什么呢？知道我，我回家的时候，我前就是回去过一次啊，那个是当然了，那个就不讲了，怎么回去的啊，回去的那些事情本来是不能，我是通缉犯嘛，是吧，不能回去。但是呢，那个大使馆就是允许我回去看我母亲。我回去的时候跟全家就讲了这件事情，讲了之后呢，我们全家的，我三个每一个弟弟妹夫啊，什么弟媳妇，一大家子集合起来，我就在家待了两晚上，我就用一个晚上给他们讲我为什么信耶稣。我就是讲我在海外的经历的时候，我就讲我为什么信耶稣。讲完之后我妹妹就说反正我们都知道你，我是大哥嘛，说反正我们家都听着，你要信什么我们都信什么。反正我这个人呢，就是一点也不糊涂，也不那个，也不迷信，就是说，了解我的人就知道，如果我进去了，而且这么真诚，一定是有道理的，一定是有道理的。所以我就是我有时候跟神请求，我就是我的能力还有限，我很难把它表达清楚。这个经历神认识神，我昨天晚上祷告还说神呢，我说你再清楚的告诉我当时怎么就信了你呢？这个真的有时候那个很一种经历，是一种心灵的经历，用头脑的语言很难表达出来。所以说我是尽我所能，今天把我信主的经历告诉大家。 当然还有很多这些事情讲三天三夜讲不完。我太太后来的信的，这个一直信了之后，我们怎么一步一步的，真的就是经历神，这个真的很多很多。但是我今天有时间多讲，接下来的三堂呢，我也许会穿插着讲一些，我就是想让大家相信神，相信这个，也相信我今天站在这儿，是神让我站在这儿，是里面的神，当我站在这儿来讲，见证他。也凭着我自己，我站在这儿讲不出这样的话了。神整个把我给变过来了，把我变过来，把我过去以为是羞耻的，今天看是光荣；把我过去所看不起的，我自己做。而且他在心里边给我跟我说，这是最值得。